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里，你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好，第一节讲到说，我儿啊，他就是啊，对提摩太啊，像带儿子一样的，他要把他的很多的啊，从神来的启示要教导他。他特别劝他说什么？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好，那意思是说，你可能会遭遇患难，你一定会遭遇患难，因为黑暗的灵界搅动再次掌权者，因为一定会带来很多的事情。但是神要在这上面叫人看见他的能力还有他的真理，所以上帝会给使命的人有恩典。那你一定要相信神是给恩典的神，因此你就刚强勇敢的去面对每一个环境。否则你胆怯了，你不相信神的恩典，你只依靠自己，你最终会被外面这些环境所怎样困住了，最后你会觉得孤立，最后你就怎样被吞吃了。所以他要提醒他要不断的去思想，上帝是给恩典的神，上帝不会怎么讲，上帝是给够用的恩典，他不是一次给你全部，他也可以直接打倒整个罗马政权啊，要他们知道，他也可以从天上直接露脸说我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但他不做这件事情，因为他要得着人的心，所以他允许人经过很多的事情。好，所以他特别要在这地上要呼召永恒的神国的人，以至于他将自己隐藏起来，在这当中提摩太就要怎样刚强起来，要从灵里面去信靠神，而不是依靠外面眼睛所可以看到的事情。好，这是从内心开始调整起来。所以他劝勉他，他既然被呼召了，被神选召在以弗所的地方在牧会，所以他告诉他说，你要常常想起一件事情。第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好，也就是说，你过去听见我怎么在人的面前教导神的真理，怎么传扬福音，这些都有许许多多人见证人。这见证人甚至提摩太很多也都认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要学习一件事情，你要怎样去交托一种人，这种人是怎样能够教导别人，而且是什么忠心的，忠心于神去教导别人关于这个福音真理的人。你要去交托他，交托就是怎样使他能够继续去传递这样的一个使命，使他能够继续去传递这样的一个福音的真理。所以这样的人是神的工人，你要怎样把他建造起来，让他能够怎样不断的传递下去。所以保罗在提醒提摩太，因为保罗是这样带人的，所以他希望提摩太在牧会的上面要懂这件事情。你不可能一个人做了神国所有的事情，你必须兴起工人，你必须要建造教会。因为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不是你一个人做全部的事情，你必须要怎样建立工人起来。好，那他就开始举例了，从第三节到第六节，他就举了三个角色，分别是什么？军人，还有运动员，还有什么农夫。好，从第三节他讲到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那个同受就是这样分担的意思，你要和我分担苦难。干嘛跟他分担苦难？能够分担保罗的苦难是指什么意思呢？当然是指耶稣基督福音在传递过程当中的人的抵挡。耶稣基督在地上是不是受苦难？为什么受苦难？因为他要叫人得救，但人在黑暗当中欢迎他吗？喜欢他吗？当然不喜欢，会抵挡他。但是为了使他们得救，就要百般的忍耐，忍耐 盼望，希望有一天他醒了，他懂了，他接受了，就在等这个时刻。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如同什么经历患难一样，所以他提醒他要跟他这样同受，一起分担这个与基督同受苦难这个部分，然后这样要专心，要忍耐，要朝着目标，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这个精兵希腊原文的用词是一个有用的斗士，有用的斗士，你要成为好像一个有用的斗士，斗士为了得胜他一定要这样专注，他必须专注，他不能一边跟人家打斗的时候一边还看看别的地方或者是想别的事情，他就无法得胜。所以专心专注这件事情对一个军人来讲很重要。他又补充第四节讲到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他又更清楚的举例，一个有用的斗士当他被招募进到军队里面的时候，不将事物缠身，也就是这样，他不将维生的事物摄入在他的里面，因为他有个很清楚的任务，当军队组织起来出去了，他就必须要专心这样打仗。这时候如果还在想到说，哎，家里的也没有了家里的米没有了，那你就很危险哦。所以他用这个例子在告诉提摩太说，你在这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一样会有很多的让你分心的事情，但是你要怎样不断的提醒自己要专心要一意。就像圣经应许的，耶稣所说的，你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也就是说，当你看顾神的事情，神也必定看顾你的事情。这是叫我们学习什么信心，还有什么仰望神，跟神之间的关系真正的连结，这个东西是要操练的，这不是纸上谈兵的。所以他要他学习这件事情，要专心一意的去传这个福音，去传这个道，去建立工人，让教会能够不断的被建立起来。所以一切就是目的是什么，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这里指的当然是这样，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他后面还有讲到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解释的时候再说。那接下来他用第五节他讲另外一个比喻，就是什么那个运动员当然前面有讲到，特别讲到一个属性叫做忍耐。各位，忍耐的属性是指什么？忍耐跟忍受一定不一样嘛，对不对？忍耐不是指忍受，忍耐是什么？等候盼望那个果子出来。所以忍耐的品格很重要，你如果没有忍耐的品格，你大概就不会这样继续浇灌继续建造了，你可能就放弃了。但是忍耐是一个很好的品格，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我希望后面的事情果子能够长出来，所以我必须要忍耐的品格。神也对我们是这样非常的忍耐，忍耐也是爱的属性的之一，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盼望，讲到最后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盼望，凡事忍耐，又讲一次忍耐。所以忍耐的品格保罗希望提摩太能够学习起来。第五节，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直译你会觉得好像在竞赛场上面比赛本来就要按规矩嘛，因为比赛有它的规矩，如果你没有按规矩，你当然就不，你的赢就不算赢了。直译是这样子但是在丁道尔的释经上面，他查到一件事情是说，保罗那个时代是罗马帝国已经有奥林匹克的比赛了，奥林匹克比赛他们有一个规定，你要得到参赛权之前，你必须立誓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你必须经过十个月的严格训练，确保怎样你的参赛不会让整个比赛的水准往下掉，所以要被装备。他在讲这件事情，非按规矩就是说你要去传这个道，你要怎样不断的被上帝装备起来，不是只是知道这些规则，你要怎样尽心尽力，要怎样被装备起来，你有这个参赛权，你非但在场上可以得胜，而且不容易受伤。如果你没有去预备你自己，你上去一定会怎样受伤的。好，所以他用运动员做比喻，这表示什么？要非常的自制，要懂得规划自己的时间，要懂得去训练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什么优秀的运动员。好，因为在奥林匹克比赛当中，他们真的为了确保整个运动比赛是不会失去水准的， 所以都会要求所有的参赛者，你要拿到参赛权之前，你就要立这个誓，要经过十个月的训练，否则你连参赛权都没有。好，所以世界上人为得一个冠军都如此努力了，更何况一个神国的工人，是不是应该如此？更应该如此。好，我们在地上为了得到一个好的学历，我们为了得到赚到好房子，我们买好车，我们不是拼了命吗？那在神国里面呢，随随便便吗？当然不是。要不要尽心尽力？要尽心尽力，更何况这是永恒的奖赏，当然要尽心尽力。因为上帝主要要培养一个怎样对的人，有一个治理管理能力的人，所以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当神说我们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他的时候，你想想看，上帝有任何缺乏是需要你帮补他的吗？没有嘛，对不对？既然没有，我们尽心尽力尽心在哪里？不就在每一件事情上吗？如果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在待人上面去做的时候，上帝创造我们的荣耀自然就会怎样显明出来。好，所以上帝是希望我们这样的过日子。好，那第六节他又讲到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他又讲到农夫撒种下去，什么时候种子长出来，他能控制吗？不行。然后长出来，他要不要心情去管理它？如果你一片田地，你种子撒完之后，你就不管它，要等着收成的那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最后杂草丛生，你该种的没有出来，反而是一堆什么杂草跟荆棘，一些无用的植物占满了你整个田地。所以你要不断的怎样辛勤的去管理它，而且你要等待，你要忍耐，你要盼望有一天会怎样收成。一旦收成的时候，你一定会怎样自己得到你那一份。所以神是信实的神，如果你劳力像农夫一样，你自然会从神那里得到赏赐，否则神就不是信实的神。你为神国摆上的事情，神一定要奖赏你，他不奖赏你，他的信实就不是信实了。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盼望里面，我们当然不是单单只为了神为了奖赏，但是神所说的话我们尽心尽力去做，神也一定要怎样奖赏我们，所以我们会先得粮食。所以他用这三个部分来劝勉提摩太在牧会的时候要懂得去把人发展出来，就像这些品格要出来。好，所以第七节讲到说，我所说给你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好，那给你聪明是如果你尽心，你有忍耐的品格，你专注，你不断的在这上面去做的时候，上帝更会引导你，赐给你智慧聪明。那个就好像以弗所书所讲的，对于这样的一个盼望，因为神国的事情不是说你做了就立刻就看到什么，它必须经过一个过程，经过一个时间之后你才会看到果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从属世的眼光进到属灵的眼光很重要。好，那在以弗所书里面，你翻一下，往前翻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八节第九节，第八节第九节他讲到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知道是因为他赏给我们诸般的智慧聪明，了解吗？我们能够知道这个神的奥秘。什么奥秘呢？神道成肉身成为基督，将来借着教会在永恒里面基督与他的百姓一同作王，这个奥秘上帝借着他所赏赐给我们诸般的智慧聪明，使我们能够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盼望，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如果不是从神来的智慧聪明，你能够懂这个吗？完全没办法，因为这不是属世眼光能够懂的。所以从属灵来的智慧能力是上帝的赏赐，所以我们要在这当中去依靠上帝的恩典，能够懂这些事情基本上是上帝的恩典。谁能够懂永恒的事情？谁能够知道上帝的旨意？ 谁能够明白上帝的计划在永恒当中？但是感谢主，神的恩典就是他怎样赐给我们聪明，借着谁？圣灵。刚刚苏丽姐所分享，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会怎样将那属天的属灵的分辨能力、智慧、聪明从我们里面出来。所以我们就更应该要谦卑自己，因为这是上帝的恩典，这不是人能知道的。但是上帝恩典在信的人身上自然就会怎样解开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怎样会盼望。所以世人不明白啊，所以你跟他讲的时候你再怎么解释吼，他不会懂的啦，他会觉得你太高派去这里也行。但是在我们信的人，因为那个盼望的缘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好，就像以弗所书也讲到说印记这件事情，圣灵也成了我们的印记，也就是说圣灵亲自成了我们里面的印证，这个印证是得基业的凭据，也就是子对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在永恒当中有神赐给我们的产业。这个东西你用现在的眼光你怎么解释，用属世的眼光你怎么解释，人家不会懂的。但是在神的里面，这个盼望希望神的儿女能够懂，而且是什么创世以先所预定的，最妙的在这里。就像第一章第九节，神救我们，他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什么？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什么是万古之先？创立世界之前，连天使还没有被造之前，上帝就定好计划。这个奥秘一直隐藏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显明了。保罗在以弗所书特别有提到这件事情，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与犹太人一同成为什么？上帝的子民，在耶稣基督里。好，所以既然是万事以先就定的旨意， OK， 请问你是根据我们的行为吗？不是。是根据我们的智慧聪明吗？是我们有能力吗？完全都不是。所以就可以怎样有一个安全感。什么安全感？原来上帝已经定好旨意了，我只要专心跟随他，他已经拣选了，他已经预定了。好，这个拣选预定不要说哦，他已经预定了，所以我干嘛传福音，既然上帝已经预定人要成为他的子民，那我干嘛传福音？对不起，预定跟传福音刚好是同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在教导提摩太就是这件事情，上帝既然已经预定了他的子民，你要努力的把他们发展出来，你要努力的使他们得着救恩，你必须要在这上面去发展去传，然后你在当中你自己也发展，你自己也这样显明出来，这是同一件事情。好，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的奥秘。所以你要这些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接下来我们从第八节读到第十三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好，所以保罗接下来开始解明更多的事情。第八节他讲到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前面提醒他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所以是照着旧约圣经所应许的那一位，在摩西在大卫之后要兴起一位，摩西所讲的要兴起一位像我的。摩西本身就是什么？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的先知之地拉出来的，因为摩西这个名字就是什么？拉。那耶稣这个名字呢？加百列启示约瑟的时候，他说：“因为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 因为他要将我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同一件事情，救出来。所以上帝已经预定在永恒当中他的子民，所以上帝就这样差遣他的工人，把这些人从这样罪恶中拉出来，黑暗中拉出来。好，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你要思想这件事情。纪念呢，就是记住这件事情，记住上帝的应许，而且要怎样，如同耶稣经历复活的事情一样。耶稣在我们灵里面使我们经历各样复活的事情，使我们灵里面能够明白永恒的奥秘。你要常常思念，要记住这些事情，因为这正合乎我所传的什么福音。福音就是 good news 嘛，好消息。消息拿来做什么？宣告的，宣告的，了解吗？消息是拿来宣告的，因为这件事情是上帝要做的事情。所以正符合乎我所传的福音，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去传讲上帝这一个奥秘。所谓的奥秘不是神秘，奥秘是什么？只有上帝能够显明是他自己的计划，只有上帝能够显明是他自己的计划，超越我们什么短暂的一生，使我们能够有永恒的眼光看见这件事情。所以他不断的教导提摩太要去传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明白上帝从创世以前已经预定的时候，我们更要怎样努力的去传，而不是说进到一些错误的对预定论的看法，觉得预定了所以我就不用传了，因为谁能够比上帝更有能力去拦阻他信福音呢？不是这个错谬的想法，就是因为上帝已经交托给谁？我们了。所以我们要怎样努力的去传。那第九节，我为这福音受苦，受苦难。好，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要开启人这个眼光，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要百般忍耐，你要等候，而且要这样盼望，常常为他祷告，求圣灵启示，求圣灵赐给人怎样智慧跟聪明，叫人照明人心中的眼睛，看见这恩召有何等的盼望，就是这个东西。所以真的是好像忍受苦难一样，甚至这样保罗为一件事情被捆锁像犯人一样，但是他提醒提摩太，虽然我被监禁了，但是你看看神的道有被监禁吗？神的道反而是在什么亚细亚一带被骗传了，很多教会怎样一间一间被建立起来。那你说我被捆绑，然而神的道真的被捆绑吗？没有。所以你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根本不会因为外面这些掌权者黑暗灵界被搅动就受限制，他要他开启一个眼光，你要看见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勇敢的，你应该要刚强壮胆的，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他提醒提摩太，因为可能提摩太的个性稍微软弱一点，前面好像提摩太前书也有讲到，所以保罗不断提醒他要为主刚强，就好像神耶和华神对约书亚一直讲，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我与你同在，表示什么？做错爱嘛，做错爱。摩西死了摩西那么厉害，带领200万人出埃及，那我约书亚，你上帝你要我接起这个棒子，三天后过约旦河去跟人家打仗，三天我连军队组织要数好都很难，编好队都很难，要把武器分配都很难，你却要我怎样过约旦河，你说错不错？换作你三天后去跟人家打仗，你会怎样？兄弟你也差不多嘞，你多给我一些时间好不好，我还要训练一下。上帝没有给你时间，因为他要怎样让你知道你要依靠的是耶和华神，不是你自己，非势力非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所以神说了他就必然是这样成就他自己的话。所以虽然保罗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第十节，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所以他提醒他，为了神的国，神的国在哪里？ 神的国就是这些选民被召出来，就是这些选民被建造起来，为这件事情他要怎样忍耐，他要盼望，而且要这样专心努力去做这工。好，所以他在提醒提摩太做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带人容不容易？很不容易。要不要忍耐？要不要盼望？要不要不断的把真理传给他？然后传给他，头脑知道，心里面知道吗？常常是不知道。直到什么时候环境来了，环境来了，经过很多的验证，甚至也有跌倒，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去回到上帝的真理，才明白许多的事情，不就是这样吗？好，所以当然我们不要一个错误观念，千万不要完美主义。上帝有没有容许我们犯错？有。所以我们会犯错没错，可是重点不是犯错之后去归因说啊，你就是什么没做到，那这里没做到，那里没有做到。重点是什么？我们怎么回到上帝的心意？我们怎么继续走下去？我们怎么在爱里面彼此连结？我们怎么在爱里面彼此鼓励、接纳、包容，往前走？那个才是重点。所以在牧会过程当中一定都会遇到这些事情，或者在带小组，或者你在带门徒的时候，都是遇到这些事情。所以他鼓励提摩太要怎样？为了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而且要去传，要去讲，因为这个荣耀是神的荣耀，所以神为了使他的荣耀能够显明，他赐下恩典了。阿们吗？他赐恩典了。所以你还需要依靠自己说，我这最近读经读得很少， QT 很少，所以我大概不是讨神的喜悦，我不能荣耀神的名，所以我最近不太想带门徒，是这样吗？不是。为了神的国，为了选民，上帝不需要因为我们做得好不好才赐给我们恩典，他知道因为他要荣耀他自己的名，他就赐给我们恩典了。这就是成为我们里面依靠的安全感。阿们吗？好，那但是是不是因为有恩典我们就可以放纵自己？不是。前面才会讲到军人、运动员跟农夫啊，你要竭力做这主工啊。所以第十一节开始，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其实是诗歌体，有点像颂词一样。他讲到说，当然中文翻译起来不像是个诗歌啦，但是他原文是比较像诗歌的。十一节他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够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什么？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OK， 有可信的话也就是什么？有值得信赖的话，也就是圣经上的应许，告诉我们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这个同死原文是过去式，当然指的就是什么？洗礼。好，这个同死不是指说老我对付老我死亡的事情，因为如果是对付老我死亡的话，大概要用现在式，因为是什么？要不断发生的事情。但是他这里用过去式指的是什么？洗礼。如果你因信神已经接受洗礼的，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你必与他同活。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心。好，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勇敢去发展自己。发展自己什么呢？成为一个上帝创造我们该有的荣耀，就是一个治理管理者。治理管理者就是第十二节讲到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这就是将来的盼望，一同作王。那讲到作王，就要先问自己，我会扛你不？我会扛你不？什么意思呢？成为一个王，你就可以怎样？有很大的权柄，很大的权柄，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OK， 问题来了，如果你是个不对的人，当你拥有权柄的时候，你内心就隐藏不住了，因为没有人会抵挡你，所以从你里面出来就会怎样？马上被人家看见，但是你自己看不见。所以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化，是因为这个人不是对的人，权力给他就像一个放大器一样， 把他内心世界全部放出来了，但是他自己却还蒙蔽在当中。比如说金正恩啊，金什么之类的，你看他就是这样子，你明明就是个小毛头，然后就好像把自己当作神一样，那内心里面出来的东西就很邪恶。好，他的好像是岳父吧，还是什么不开心，惹他不开心，他就直接把他枪毙掉了。所以要成为一个王，请问你要不要被远远的教导过、调整过，成为一个对的人，在永恒当中才不会危害啊。所以上帝在我们这地上的日子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把我们变成对的人。所以从内心做，这就无关乎他把你摆在什么样文化，把你摆在什么样的家庭，把你摆在什么样的有给你多少的智商，能够得到多少的学历，都无关乎，因为他要的是你怎么做人，你在他的面前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他将自己隐藏出来起来，要我们去做他的工，还要经过很多的苦难，还要百般的忍耐，为的就是什么？我们的内心要越来越像基督一样，足以怎样，在将来可以做王。所以我们就要常常问自己，我会看你吗？会看没有上帝祝福吗？今天如果你中了头彩，给你两三亿，他是会帮助你更加的发展很多造福社会的，还是败坏你自己？这就是我们里面的人，里面人不对，这笔钱加上来只会加速你的败坏。所以上帝知道怎么做事情，所以他要先怎样调整我们的内心。所以他在告诉提摩太，你要去做这件事情，要去传这件事情，要建立起这样的人起来。所以我们若能忍耐，必和他一同作王。他要有这个盼望，他说我们若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 OK， 信耶稣的人会不认耶稣吗？不会。但是这里讲到说不认他，他也不认我，那个不认他是指什么？你认识，你知道耶稣的名，却不遵从他的旨意，请问你是认神吗？当然不是。所以这里指的是什么？你要遵行他的旨意，才是真的认识神的人，神也认识你。就像圣经上耶稣所举的四个童女，五个聪明，五个愚拙的，这些都是被拣选在神的城外等候的人，等候新郎来的人。但是有五个聪明的，有预备灯也预备油，五个愚拙的预备灯却不预备油。油是什么？圣灵同在的膏油发出来的亮光。也就是当你开始去遵行上帝旨意的时候，在你生命当中所发出来上帝的荣耀。如果你没有预备油，耶稣来的时候，那五个愚拙的能进去吗？不能进去。去哪里？外面黑暗哀哭切齿，指的是地狱，了解吗？所以黄A弟兄不是讲到说，他到天上的时候就看到一百人站在神的面前，在等候什么？上帝判断能进去跟不能进去的。我不是吓各位，只是说我们所谓的认耶稣，必须要怎样认定他荣耀的计划，他要呼召他的选民出来进到永恒里面。所以我们要在这事情上面怎样努力做工，把人建造起来，把他们从黑暗当中怎样与耶稣同工拉出来。所以既然上帝预定了，我们就要更加怎样传扬福音。所以预定跟传福音是同一件事情。好，所以他讲到说，如果我们不认定上帝这个创世以前所定下的荣耀计划，他也必不认我们。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只单顾我们自己，不顾及神国永恒的事情，他也不认我们。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不是把耶稣当作一个摇钱树，当我们看神话语的时候，不是在看水晶球，了解吗？你必须要怎样选择进到上帝旨意里面，上帝的计划里面。所以他讲到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所以我们纵然失信，意思是指说，嘿，我们有时候真的搞不懂上帝这个创世以前的计划到底是怎样，对吧？这个人他到底会不会得救？ 我这样努力传福音，他到底会不会得救？我们有时候真的会传了五年十年，然后就看到这他那个老样子，就这样就觉得诶，可能是我搞错了。我们有没有可能失去这样的信心跟盼望？很有可能。但是他说什么？他仍然是可信的。哪一天他受洗，这是上帝的奥秘，将是隐藏是神的荣耀，将是显明是君王的荣耀。意思是什么？你要努力去做，有一天他会显明，了解吗？所以我们有我们该做的事情，上帝有上帝的主权，我们必须分清楚，不是我们来决定上帝的事情。你让上帝决定他自己的事情，我们要怎样跟随上去，将他显明出来，那就是他创造我们要显明的荣耀。好，所以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创世以前他的计划已经定了，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我们就不用去担心说啊，我最近读经很少， QT 也都哩哩啦啦，所以我最近不太想传福音，我一定传得不好，我会进到属灵征战里面，我一定会打败的，被打败的。其实如果机会来到你面前，请问你是不是上帝兴起的环境？是，勇敢为主做工，刚强壮大。好，所以他在提醒提摩太这件事情，非势力非才能，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神，耶和华神的灵，就会怎样属灵的眼光看见许多的事情，也就是从神来所赏赐的诸般智慧聪明，叫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盼望，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或者是圣徒成为他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是上帝的计划。所以接下来从四十节到二十一节，他就提醒他要做一个什么无愧的工人。我们来读从十四节到二十一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要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来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非利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又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各样的善事。十节讲到说，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已经定好计划，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怎样进到救恩，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恢复上帝创造我们的荣耀。我们纵然失信，神仍然是什么可信的。这些事情要怎样回想，使众人回想，而且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意思是说什么？重点是做工，重点是将神的荣耀发明出来，不是怎样去辩论很多言语上的事情。你辩论了半天，你越辩是越彼此相爱，还是什么？是彼此怎样分裂，所以会带来什么败坏的事情，叫听见人败坏。所以重点是怎样，有些事情你要拿捏那个分寸，拿捏那个界限。如果什么事情你都解明了，哇，你比上帝还厉害，对吧？所以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要努力去做，然后让神显明他自己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所以不要自己判断说啊，我看这个人他这个态度大概不是上帝所拣选的，所以我不传给他。这种辩论有用吗？你从他外在，你当然可以找到很多理由说他，我看他这样不太配得着福音。但是这种辩论能够生出什么？生出生产？生出属灵的产业吗？都不行。所以我们要怎样回到努力做工，让神去显明他自己的荣耀，好，免得我们做了工，我们就觉得是自己的荣耀，就在神的面前更加骄傲了。所以将是隐藏是神的荣耀，我们必须拿捏分寸，什么是我们 做的，什么是上帝做的。你福音传了，然后他接不接受是因为你讲的好不好吗？你见证做了，你因为这次见证讲的比较烂，昨天晚上没睡好，讲的比较烂，所以他今天听了之后没有感动，是这样吗？当然不是。他感不感动是圣灵在他里面敲他的门，他开不开门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懂这些事情。所以作为一个工人，你必须要拿捏这些事情。我们只要尽心尽力，有些事情是要交给神自己的。所以只是在言语上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他只能怎样败坏听见的人。更何况有一些的道理只是人之间在言语上的辩论。所以第十五节，你当竭力，重点就是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不是说想尽办法讨神的喜悦。你怎么讨神喜悦？神他旨意已经定了，除非你遵照他旨意，他就喜悦，了解吗？不是以我们自己所定义要做的事情来讨上帝的喜悦。反过来，上帝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努力去做，我们就讨神的喜悦。所以英文是这么写，你要尽力去呈现你自己，然后让上在什么事情上，在上帝所认可的事情上面。因为他是写NIV 是写 Do your best to present yourself to God as one approved， 就是说在上帝所认可的事情上面，你尽上你的全力去做。重点是这个，上帝认可他的荣耀计划是什么，他在圣徒当中怎么呼召人出来，你在上面尽心尽力去做这件事情，会得蒙上帝的喜悦，而不是我自己去设定，那就是自义，那就是在神面前的败坏。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主权都交回去给神，从神的心意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而且要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他的英文的意思是，你要正确的去处理上帝的话语，正确的处理上帝的话语，就是你要去传讲叫人得救的话语，而不是在那边辩论一些不相关的事情。重点是人要被发展，人要被建造，人要被进到带进耶稣的面前得到救恩，那个才是重点。你在辩论那些神学的话语，有时候是什么？只是惹出更多的纷争。好，所以要小心这件事情。第十六节，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世俗的虚谈就是跟神旨意计划没有关系的事情，英文是这么写。所以这些事情怎样，只会让我们更加离开基督。不敬虔嘛，不敬虔的地步就是越离开基督道理，反而让人怎样自高自大。因为你不会从事生产，只从事什么辩论。所以要小心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懂多了就喜欢什么辩论。但重点是什么？你有没有生产出属灵的产业，为神做工，带人信主，拿这个果子来衡量嘛？因为在初一那里忘记了，耶稣说：“你们若多结果子，我父神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中文写说：“你们就是我的门徒。”英文写说：“以此证明你是我的门徒。你们若多结果子，我的父神就因此得荣耀。以此证明你是我的门徒。”好，所以重点是什么？结果子啊，不是在那边辩论那些事情啊。好，所以我们要回到焦点上面才是对。好，那第十节，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须弥乃跟腓力图。好，所以这样的话只会让人之间彼此的纷争增进，让人之间反而是什么？没有办法合一，没有办法怎样专注在福音上面。好，所以这好像一个病毒一样会不断的扩大，就好像毒疮会这样越烂越大，会蔓延出去的，所以要很小心。那提醒提摩太要很小心这件事情，就好像谁？须弥乃跟腓力图。须弥乃就是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那里有提到他的名字。还有腓力图，第十八节就描述了他们的问题，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他们 是被希腊文化的影响，被希腊思想的影响，他们觉得复活就是知觉上的复活，就是感觉上我因为信耶稣了，所以我已经复活了，是一种感觉。这会让人家怎样？对神的计划偏差了。因为神所说的复活是什么？耶稣在的时候，所有人类有肉体上的复活，这是真实的。所以他是这样乱解神的话，而且用希腊的思想渗透到上帝的真理里面，这种人怎样？只会败坏人的信心，所以要很小心。第十九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所谓的不义就是这样，什么是义？简单的也可以这么解释，上帝所看为对的事情才叫做义，上帝所看为对的事情才叫做义。如果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要小心。我们自己定义的，在神的面前完全是什么？什么都不是。所以有人在圣殿的面前说，祷告说，一个法利赛人祷告说，上帝，你的律法我都守住了。另外一个外邦人说，神啊，我大大得罪你。耶稣告诉门徒说，那个外邦人比这个法利赛人还要有义，因为他知道怎么跟随神，而不是那些以为自己做得好可以在神面前建站立的人，那种人是什么？败坏的。好，所以重点是怎样？紧紧的跟随神。好，那神坚固的根基是指什么？就是教会所得的启示，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因为耶稣说，教会的根基要建造在这一个真理启示的磐石上。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真理的磐石，建立在这上面。好，那凡是认定这上面，而且不断的照着耶稣所说的，比如说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去照着他的话去做，那才是真认识神的人，那个也是神认识他的人。我的羊听的我的声音，什么叫听？听是听进去嘛，不是听到嘛。光只听到你不做，请问你上帝开心吗？如果你的孩子一天到晚只听到你要他做什么，他从来不去做，你觉得他已经听进去了吗？你觉得他跟你关系好吗？大概不太开心。好，所以我们要从神的角度再来看我们自己该做什么事情。好，所以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什么？不义。自己内心的各样的定义你要怎样？要离弃。重点是什么？上帝所看为对的才是义，上帝所认为不是的，我们认为是，那没有用。好，因为我们不是神。所以二十节开始，他提醒提摩太要做对的选择。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对，大户人家有各样的器皿，他需要各样的器皿，但是不同的器皿他会怎样做不同的事情。好，那瓦器甚至你知道尿壶也需要嘛，对不对？尿壶总不能随地乱撒嘛，要有一个器皿嘛。所以重点是什么？你要选择成为神贵重的器皿。因为对应到十二节讲到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王金子就预表了君王。好，所以东方的博士送给诞生的耶稣黄金乳香末药，那个黄金预表君王，君王。好，所以我们要这样选择对的事情。所以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情，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和无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这句话可以把它背起来。好，人若自己，所谓的自己当然是什么？选择将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成为圣洁。人可不可以靠自己做出圣洁？根本做不到。就算我们外面做得到，我们的内心想法很难。但是有一个方法，你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在亲近当中，你自然会发现自己里面的邪恶，你会怎样开始去对付它。所以唯有我将我们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我们才有办法进到圣洁里面。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所以除非我们不断的这样把自己带到上帝的面前，不是靠自己努力读圣经当做道德楷模努力去做出来，那个东西没有用，那个只是想在神的面前骄傲而已。 反而是什么？我们要不断的把自己献出来给神。所以神的圣灵、神的话语就在我们当中带来什么？洁净。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情，就会做什么？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各样的善事，善事其实英文讲的很简单，就是对的事情 ，good work。你就可以做对的事情。你让上帝把你变成对的人，你就会做对的事情，而不是你做对的事情来告诉我自己：哎，我是个对的人。你看我造桥铺路，你看我乐善好施，但藏在内心的呢，从来没有被对付过，了解吗？所以我们要先让上帝坐在我们内心，成为对的人，我们就可以这样被上帝预备做对的事情。再来，我们从22节读到26节哈。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这样弃绝，因为知道这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所以对保罗来讲，谁是被预定得救，谁是不被预定得救的，他知道吗？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尽力做主工，神的事情留给神，他的职分该做什么事情，他努力去做。好，所以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逃避是什么？逃避当然不是让自己孤立于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那个是不是上帝要的。所谓的逃避是什么？更积极的是要后面讲的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你要跟敬虔的人在一起，要常常谈论神的话语、神的事情，与敬虔的人，常常跟神祷告的人，常常亲近神的人，你要跟他们在一起。这样怎样？你就可以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因为在少年里面当然有很多来自肉体上的情欲，但是你只是离开人群有用吗？基本上没有用，除非你与敬虔的人在一起。所以他提醒他这个秘诀。年轻的提摩太，他要胜过很多的试炼诱惑，保罗教导他就是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神所喜悦的事情。好，告诉他这个秘诀。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怎样弃绝，因为这些事，这等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它不是生产，它只是什么？起争论。所以我们要常常回到神的心意里面。OK， 有时候确实需要有一些讨论，对于神话语上面的认识需要有一些讨论。但追根究底是，上帝要我们彼此相爱，可不可以丢掉？上帝要我们彼此合一，可不可以丢掉？上帝要我们去传福音，让人能够得着救恩，要不要？能不能丢掉？当然不行。所以我们要抓住焦点，那个好像军人专一在打仗，那好像运动员他要严格的约束自己，好让自己在竞赛当中能够得胜，那好像农夫要百般等待人后，而且要辛勤做工，让种子可以这样发芽，可以结出果子来，就像这样的人。所以他一直提醒他这件事情，忍耐忍耐忍耐，而且要专注专注专注，要传道，要做工。第24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怎样？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要把神的话语好好的怎样讲出去，建造别人的生命。好，要善于教导，然后怎样存心忍耐。教了有时候不是一次会知道的，你要教很多次。有时候教了头脑知道，但是环境来了又跌倒了，你还要怎样忍耐等候，继续再教，然后让他知道，从心里面去明白神的道。因为我们自己不也这么走过来吗？所以你带人的时候要不要这样子？也要。好，所以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这样结出果子来。好，那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仆人使女，因为其实上帝要我们做他的门徒，从来没有说要我们单单做他的信徒。如果有信徒跟门徒的选项，你会选哪一个？做信徒好爽啊，跌倒了小组长还要来探访我，对吧？那不用做什么工，每天就在那边等着人家来探访我。如果有信徒的选项，谁会选门徒啊？但是圣经上有说，上帝只要信徒， 啊，不，可以让你选信徒或门徒一种吗？没有，因为在那卷书忘了。保罗说到说，那在哥林多教会，那些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哪个教会开始的？安提亚教会开始。那些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的。是谁被称为基督徒？门徒两个字很清楚，从来没有说信徒。门徒就是上帝要发展你能够做跟他一样能做的事情，那三大部分：传福音、教导、医治释放，这是君王该发展出来的东西。好，所以我们要回到上帝的心意里面。所以第二十五节就讲到说，要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有时候是人不明白，所以要怎样温柔劝诫，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就盼望了。盼望什么？盼望神赐给他诸般智慧聪明，使他能够抓住这个东西。上帝给他上帝的启示在他心里面，圣灵光照他，但是重点是他要抓住啊。他如果不抓住，他要靠自己，还是会怎样抵挡你啊？所以为主做工的人要明白这件事情，所以就要怎样等待、忍耐、盼望。好，盼望什么？也许有一天他们就明白了，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们的网络。这就是保罗的盼望。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话语。主啊，使我们明白保罗当初怎么教导提摩太，在传道上面要努力，在传道上面要专心，在传道上面要抓住上帝的旨意。主，你也帮助我们今天看着话语的人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主，让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我们就知道上帝你期待我们，主啊，在这地上的日子能够发展，将来能够在永恒当中与基督一同作王。主，我们就要努力去发展我们自己。主啊，在各样做工的机会，主，我们不是比较，我们乃是要揭开。主啊，能够要明白，主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荣耀的计划。也是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能够得着你的话语。主啊，能够有一个勇敢刚强的心，面对生命当中各样的挑战，为主多结果子。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